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枕边风，我是 Mia。
Hello， 大家好，我是象征。
经过了漫长的等候时间，然后我们终于排到了枕边风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男嘉宾的这个时间与档期啊！然后非常感谢向主播能够给予我们支持，再次返场，是不是？
骂人骂的真的太脏了，你这
脏不脏？脏不脏？
太脏了，真的是怎么回事？
你最近很忙呀？
最近不是老是录一些乱七八糟的奇怪的、
对啊，
富有争议的节目吗？
怎么回事？你快来跟我们讲讲，你到底是怎么考虑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从我的角度来说呢，就是你做内容，你总是做一些这种比较安全，
总是做一些好内容就不行是吧？
对，你总得做一些这种可能在你的认知之外
不太好的内容。
没有，我觉得内容没有好坏，只有说你做的到底到不到位。
哎呦呦呦呦呦呦。
而其实对于我来说，哪怕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或者说比较有争议的人物 whatever， 那我先不管他怎么着，我先把它还原到一个人的角度。你作为一个人，你是怎么样面对现在的这些状况的，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从一些反馈来看，其实有蛮多人其实是不太接受的，觉得说啊，你怎么能聊这个呢？我觉得那有什么不能聊的，对吧？啊，
我只是随便哈拉一下，你就开始进行洗白，心机 boy 啊你！
洗白就不会这么说了，洗白就夸夸那么一顿输出。没有，我们今天不是聊这个的，我们今天要聊一个什么话题啊，蜜姐？
我们今天聊什么话题，你来跟大家说说呗。这个话题呢，其实在我跟象征以前一起生活的时候，说的好像我们已经没有一起生活了一样，就以前咱俩都还在北京的时候，时不时的其实象征是会提起的。所以这个话题其实是你在日常中会关注的话题嘛，相比于我来说，对吧？
对，
所以你来跟大家说这个话题吧。
这是所谓的这种银发相亲吧，老年人的相亲和再组家庭，或者说老年人追求爱情或者伴侣吧，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个东西其实看起来是目前挺大的一个潮流，其实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没有那么多，或者说比如说一些以年轻人为主的视频网站啊，比如说 B 站啊，或者什么某些社区里边，其实你会发现大家的讨论其实是很少的，而实际的情况它的数量是蛮夸张的。
其实我会觉得还是有的，只是相对大家在这样的社区当中，对于这类银发族相关的讨论可能更多是以猎奇的视角，就他讨论的方式不太一样。
刚才我们在录之前，我去小破站搜了一下，其实说实话我也没看到什么特别有质量的一些讨论哈，或者一些深入的研究，更多的看似好像想要认真聊一下的播放量都很低，播放量特高的那些都是把这个当作一笑话。
对的，都是猎奇。
我甚至觉得它都不一定是猎奇，它是一种当作奇葩，但这个奇葩并不是它原有的意思，它就是一个非常负面的词的一个状态，去拆解那些或者说去分享那些这种面对中老年人的相亲节目上的一些奇葩言论或者表现，这样子让我觉得还蛮糟糕的，坦白讲比我想象中的要差很多。我本来以为说要么大家就是不怎么讨论，要么就是可能我本来还期待说有比较深入的一些探讨，但其实基本上找不到的，反而是一些看笑话围观，说你看看哇，这个发言真的太硬核了，太逆天了，全是这样子的一些视角。对，
那你要不要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银发族的婚恋需求或者是情感需求吧，咱们统称为情感需求好了，主要都包含哪些？如果说确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说实话咱们大家也都可能是被各种茧房所包裹的，所以也许确实有大家没有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吧。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跟我们当下的社会可以用另外一个视角或者对比的来看，就是我们的出生率或者说这种所谓生育率这个问题。中国的生育率现在已经是非常低了啊，差不多一点几，所谓的总生育率。比如说我们知道的韩国的生育率最新数据是 0.78 还是多少之类的哈，就是零点几。其实生育率的意思是说一个女性她一生所生的孩子的数量，这么理解啊。如果要维持人口的稳定的话，这个数字大体上应该是在 2.1 的样子。你就想比如说咱们俩对吧，咱俩如果只生一个小孩， 如果所有人都像咱俩一样，那几十年之后，那这个国家的人口就直接降一半嘛，对吧？
前提是我们假设国家之间不会流动的话，
嗯，对对，那你就只能降一半嘛。所以 2.1 是一个维持现在人口结构的一个基本的数字，这是网上看来的，我其实并不了解啊，差不多是这个意思。然后同时你看，我们之前好像也提到过，如果把上海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单看上海这个地方，它的出生率其实是比韩国还要低的，这个是一个社会现状，这也是国家统计局所统计出来的嘛。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年轻人更不愿意生孩子，甚至结婚率也在降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也不愿意组建家庭，或者说即便组建了他也不愿意生小孩。所以对比而言，那我们会看到老年人在这个部分的比例，当然我们都知道你所谓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嘛，那老龄化的原因简单粗暴说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年轻人生孩子的比例在降低，第二个就是老年人因为医疗状况各方面，所以他寿命会变长，对吧？在这个社会当中老人就会越来越多嘛，年轻人越来越少。我看到一个数字是所谓叫全国老龄办的一个官方数字，根据他的预测，按照当前的人口老龄化速度，2030年空巢老人将超过2亿，就中国会超过2亿。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现有的丧偶老人将近5000万。
嗯，
这个5000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老人他大体上第一也没有跟子女生活在一起，第二呢他也没有老伴，那他就自己一个人处于一个孤独的状态。所谓的孤独感啊，是庞大的单身老年群体无法回避的一个现有困境啊。社科院有一个调查是这么说的，说我国80%的丧偶老人有再婚的愿望，但是其中真正进行婚姻登记的不足10%。有一大批60后、70后的所谓新老人群体的自我价值觉醒，然后他们是想要去寻找到一个感情归宿啊，或者说组建一个家庭啊。同时呢，在他们现有的比如说所谓的经济生活啊各个方面吧，或者说工作压力这个部分，可能都没有以前那么的紧迫，那他们也更愿意去在情感层面上进行一些诉求。这个是目前的一个状况。因为我看到一些相关的报告啊，就是其实除了中国之外，比如说东亚其他国家啊，随便举例，比如日本，他们也有大量的这样的老年群体，其实是有专门服务他们的一些相亲啊、配对啊这样的一些平台。中国也有很多的综艺节目，也有一些线下红娘，他们是专门服务于这样的银发族群的。觉得这个是今天我们可以来去聊一下这件事情的。嗯。
那我前面其实也有说到，说这个话题其实是你日常也会关注的话题，所以你是为什么会对这个话题产生兴趣或者关注呢？
其实我觉得人都有这个过程啊，最初的时候你还很年轻，23、24岁，那会儿你的态度就是面对那种老年群体的所谓，咱先说他的生理需求，对吧？这个部分你会用一种特别猎奇的态度去面对，你就觉得哎呦，他们竟然还他妈这样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在很年轻的时候看到过，包括之前我记得我早年在枕边风节目里还是大内我忘记了说过这个事情，我当时有一个记者朋友，现在也还有啊，但是那时候比较王牌的某 KTV、说白了那个是一个商业稿吧，就是 KTV 方要付费请一个记者过来做的采访。
哦，软文。
对，等给人发一发，然后他就去了，约的时间是早上8-9点钟吧。这个记者呢去了之后， KTV 的经理就给他开了一个包房嘛，咱就开一包房就过来采呗。
嗯嗯，
该采的内容采完了之后，记者就看着桌上有一个牌，上面写着说所以早上8点到11点这几个小时一共是多少钱，很便宜的价格，可能就几十块钱，然后还包饮料畅饮什么
果盘，
果盘估计选的可能有点小饮料可以喝一喝，大概是这样一个小牌子。他就是下意识说哎呦，这个时间应该是没有什么人来吧。
嗯，
这个 KTV 的经理就微微一笑说那你是太不了解了，他说这个期间其实基本上所有的 K 房90%以上都是满的。
哦，
这个记者就特别吃惊说啊，说谁，你就想你看我们这些年轻人没有人会在大早上的上班的时间来 KTV 对吧，
来唱 KTV、
经理就说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有很多老人他们早上送孩子去上课，送孙子孙女去学校啊，去幼儿园，送完之后然后他们就会到这个 KTV 来约会， 在这个里面开包房，大家集体 happy 一下。
集体唱 K 吗？
也会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到了中午11点左右，或者说10点来钟嘛，将近11点的时候，他们就会离开，带着早上买的菜，各自离开，各回各家，然后回家做饭给自己的家人中午吃饭，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跟我讲之后，我的整个人就三观就已经崩塌掉了，你知道？我想说啊，怎么还会这样？怎么会这么乱？这个是我最初对这件事情的第一个我对他们的感知。然后后来呢，其实慢慢的你会发现，我为什么会说我很讨厌把一个群体啊当做一个符号的态度去面对，就是从这件事情开始的。我之前在很年轻的时候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说白了就是把他们符号化嘛，老人都应该一样，他们应该很稳重，他们应该很无欲无求，很慈祥。当然咱们不排除是有这样的很慈祥的老人，或者说无欲无求的老人，清心寡欲的也当然是大量存在，但是我们又并不能够排除说有很多，比如说他有没有追求自己的一些欲望满足的权利呢？他当然可以有啊，对啊。
我会觉得他可以是一个很慈祥的老人，同时也可以追求自己欲望的满足呀。
啊，对啊，这个部分完全不矛盾嘛。但是刚刚说那个故事当中，其实所谓比较奇葩的打引号奇葩的那个部分，是我那个记者朋友跟我讲的意思是说，这些老人其实各有各的家庭，就他们也有自己的老伴。
也有老伴，我以为是没有老伴。
这当中也会有一些没有老伴的，但是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老年出轨行为。
对，所以他才会被当做一个很奇特的事情讲给我听嘛，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我们先放到一边，但是我们今天来讨论这件事情，从我的角度来说，看这个事情他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不用太去看说所谓出轨这件事情怎么着了。但是我的反思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把老年人想象成无欲无求，或者把他们都以一个比较刻板的态度去面对，说他们就应该是这样。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还有过类似这样的状况，就是我的某一个邻居是一个老人，然后他的老伴儿去世了，他的子女是极力反对他再去找一个新的老伴儿，为了这个事情就成天打成天闹什么的，就说的话就很难听了，你懂吗？这些部分其实在我看来是非常没有共情能力，以及是非常刻板的一些行为模式，我其实是非常不认同的。因为他们离我们家比较近嘛，所以他们经常会吃着吃着你就听到咣一声就把桌子掀了，你知道吗？这个声音就会传到我们这里来，然后我听到后面开始吵啊哭啊什么闹啊之类的。然后我就问我爸妈，然后我妈妈态度就是说，那这是人家家里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但是后来我慢慢稍微长大一点，我也大概知道是因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人家再去跟一个同样丧偶的一个老太太，对吧，平时出去约个会啊交往一下，这个事情他的子女是不允许的，这在我看来非常的可怕。子女总会把爸妈这件事情固定在一个形象当中，你就不能变，甚至在这个本质基础上你也不是个人，你就是爸妈这样的一个职位，这个职位的 JD 就是说你要稳重，你即便说现在孤寡了，你也不能再往前走一步。嗯，哎，那你是什么时候对这个事情有一些理解的吗？或者一些感受的？
就听你说了以后
你是并没有接触过？
我其实从来没有，而且之前你跟我讲的时候，你其实也没有讲的这么细节，甚至可能从现在开始，从今天你跟我讲开始。当然我们在说银发经济啊，或者银发叉叉叉，对吧，快乐老年这种当成某一类人群或者甚至是某一个市场的这种分析和看法，也确实经常有在见到。但是如果把它落回到非常人或者非常人性的角度，我会觉得这事儿没有那么简单。我觉得人性是很复杂的。
对，
比如说你刚刚讲说从子女的角度，他是不是其实就把父母变成了一种父职或者母职，他变成了一个 title。
对，
他变成了一个你不能去打破的一个职位的刻板印象。我觉得可能也有这个部分，但是我相信多多少少应该也有另外两个部分存在。我举个例子，第一部分其实是对于财产的再分配的担忧。 人性别说是经不起推敲了，人性也是经不起采购的，你知道吧？就是除非你今天你确实不缺钱，或者你确实就是这样一个相对没有那么市场化的一个性格啊，不然的话可能你的上一辈或者上上一辈或者 N 辈所积累下来的遗产是你这辈子能够赚到的最大的钱了。
嗯，
这个话非常的残忍，但是它确实是这样。那对于很多富 N 代，我们在羡慕的是什么呢？我们羡慕的不也是他的不劳而获吗？说白了
是对，
对吧？那可能我们所说的这些富二代接班接不好啊什么的，不就是说他自己赚不到他父辈能够赚到的那个财富吗？对吧？
对，
更何况是普通人家。所以我相信你跟小黑或者其他可能更加靠近老年人的最后一关的这个事情相关的这样的主播肯定也有聊过这样的话题，就是在死亡面前人是会露出他你所不认识的那一面的。
对，
如果今天有一个丧偶老人，你别说他到底多有钱，但是另外一个老太太的经济实力是你在你刚刚这个描述当中所没有透露出来的嘛，所以我不知道。但无论如何，他都会牵涉到会有另外一个人可能会去在这个遗产或者这个财产的分配上面产生一些变化，而这个变化它的前情提要是你不知道的。我举例子，比如说可能这个老人已经做了对于遗产的安排，他可能已经有一份遗嘱了，那可能他的子女或者他的子女们，我不知道，可能也在做某一些指望或者某一些期望，那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另外一个要跟你分遗产的人，说白了
是啊。
举例子，比如这个老人今年是70岁，那可能在他前70年这个老太太是没有出现过的，对吧？也就意味着他对于这个老人的日常生活也没有做过任何的贡献。作为子女来说，他可能会觉得说，哦，那我照顾了我爸，举例子可能已经照顾了10年了，然后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老太太。我不想去用恶的角度去揣测人，但是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心态上的变化呢？我觉得是有可能的，这是第一个。这也是我会觉得很多时候从子女的角度去反对老年人，我是说真的老年人的老年人啊，就是比如说再婚或者再次组建家庭，其实还挺重要的一个原因。
这个部分我先插一句啊，这个我也有想过，但是问题就在于说，你作为子女，你凭什么你就默认了你的爸妈的钱一定要留给你，对吧？这个是他的钱，这个是他的钱，他愿意怎么用怎么用，你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提醒他不要被骗，不要落入骗局。
我觉得这事儿是这样的，就是当你把它放在这个场景当中，你会觉得好像还挺义愤填膺的，这个钱也不该是你的，对吧？比如说你换成另外一个场景是差不多的，就比如说你为什么会觉得你在这个公司干了2年你就应该被升职加薪呢？你就应该 deserve to be promoted， 你所谓的未来的这个薪资其实也是还是在人家口袋里的呀，对吧？就好像现在你家老人的这个钱还是在你家老人的口袋里一样，对吗？但是从法律的角度，它确实就是有这样一个继承的这样的一个某种默认的流程，并且这个流程是大概率会发生的，所以这种期待和妄念，假设它就是个妄念，是所有人都能够控制得住的吗？我觉得不一定。有多少家庭是因为财产分割而出现比较大的问题最后散掉的，对吧？反目成仇的都有。
是啊，
所以我觉得财产可能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它确实就是在情感层面可能不能接受。就是我们在道理上都会说，那他也是一个人，他需要有他的情感的寄托，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也是我们应该去支持的。但是呢，如果今天咱们不是把他看成是比如说你隔壁家的老爷爷，咱们就说今天如果是你爸妈，如果你父母离婚了，咱们说就是这其实是很常见的情况，对吧？主人公的配偶是过世了，还是他们俩离婚了分开了，这个不重要，对吧？总归就是他现在就没有伴侣了。那哪怕 他还是很年轻的时候，然后他离婚了之后，从子女的角度，你就能够非常大方的、非常理性的认为说，哦，那爸爸或者妈妈，我支持你再去再婚吗？如果有一天突然他带回来一个阿姨或者带回来一个叔叔，你能够非常坦然的接受这个人吗？在情感上你不会有任何波动吗？我觉得这也不现实。
我会有波动，但是我不认为我有任何的权利去反对他们。
那我觉得可能你邻居他就是一种比较过激的，甚至带有一些暴力的这个波动。 对，我没有要替他说话的意思啊，我只是在推演一些可能性。所以在情感层面确实不能接受自己的父亲和另外一个自己不认识的阿姨，咱们说不管他多大年纪，对吧，不管自己多大年纪，总归那就是一个自己没见过的阿姨嘛，然后要在一起了。而且人吧，确实是年纪越大越顽固，
对，
咱们每个人的壳都会变得越来越厚，对吧？被这个世界毒打多了，你被社会毒打多了之后，你担忧的、防范的，你的这个保护壳就会越来越厚。比如说，当你那会儿也50了，你爸可能已经快80了，对吧？你能够接受一个突然从天而降的阿姨进入到你的家庭当中吗？我不知道，它确实是个问号。
这个部分我的态度永远都是这样，就是我认为但凡你是一个所谓正经人，或者你是一个正直的人，你是一个尊重别人的人，那你当然可以有10000个不愿意，但是你没有任何的理由去阻止，你可以自己在内心默默的不愿意，你甚至可以因为这件事情，你可以说有这个阿姨在的时候，那我就不出现了，我就回避了，都可以，但是你没有一丁点理由去阻止，你没有这个权利，你也没有这个资格，你不配。
我觉得你说的在原理上是对的，但是在现实层面上还有一个很客观的情况，这客观情况是需要被考虑的，就是老人和小孩是差不多的，啥意思？就是他不能自己独立生活。就咱们说回到非常现实的角度，很多夫妻可能他已经不想再在一起生活了，但是他会觉得那我还是想要等小孩成年以后，或者等小孩多少多少岁以后，
考上大学之后，
对，他那个前提是说我要等这个小孩能够独立生活，所谓的考上大学就是他自己出去不住在家里了嘛，对吧，他可能就是去上大学了，然后他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然后后续他可能会自己赚钱了，所以他不会和父母处在同一个空间当中生活了。那我们再推导到老人的情况也是一样，如果你今天有一个阿姨，举例子哈，你是需要赡养你的老人的，你的老人是没有办法说今天他跟这个阿姨在一起生活但是你不出现的，他跟阿姨两个人是没法生活的，所以一定程度上你就是要面对这个阿姨的，所以你所谓的你在情感上有波动，你可以在心里10000个不愿意，但是你没有资格去反对，那你能做什么呢？这是个问题。我很不爽，但是我又没有资格反对，我能怎么办呢？
你就自己默默的不爽啊，
就等于说我就只能
suck it。 对啊，你只有 suck it。 对啊，那不然呢？这个东西说实话，如果说我碰到任何一个人他的态度是说，那我真他妈就是不愿意，我就是不同意，我真的会很生气。你有什么资格不愿意？你有什么资格不同意啊 ？Who the fuck you are？
我能理解你生气。我现在就是，咱们这不是在试图找出一个在现实当中有可能去协调并解决的方法嘛，以及他的建议嘛，对吧？我并不是说反对是对的，我也支持，我支持。我生命当中我认识或者不认识的所有的老人，我支持所有的人都应该寻找到他自己的情感的归宿，不能叫归宿吧，就算是短期的情感寄托，
对，那也可以啊，对啊，
对，所以就是我支持所有人去追逐他自己的感情的任何可能性，无论这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即便就是纯生理的，你也有你自己的权利去获得生理上的快乐，
对，
只要你没有伤害到其他人。但是在现实的层面他确实是会遇到一些困难的，这个困难就是导致要么就是老人可能没有办法得到他想要的这些情感归宿，或者说这些情感的可能性和陪伴，要么就是可能反而会使得家庭关系非常的紧张，比如说就像刚刚你说的，我作为一个子女，我可能确实不愿意 我就要我妈，我就假设我是那么个人，对吧？那我就要我妈，我妈死了她也是我妈，我不想我爸跟另外一个女的在一块儿，不管她是多大年纪，那我有没有这个这辈子只想要一个妈的这个权利呢？我也有啊。
你没有。
我怎么会没有呢？那作为小辈我就没有人权了吗？
这个不是你的人权，这是你的愿望。总有一天你会知道这个世界不是你呼唤就会有答案的。
神经病，闭嘴，听我说，听我说。就是那好，那如果我现在就是我就是不想要我爸跟别的阿姨在一块儿，与此同时我爸跟这个阿姨他们就是在一块儿了，因为我没有反对他的权利，对吧？
对、啊、
但是我就是很不爽，这种不爽它是不会天然被化解掉的，这种不爽就会带来在日常相处当中的家庭关系上面的紧张，而这些紧张就会变成暴力或冷暴力，因为你爸和这个阿姨很可能都需要得到你的帮助他们才能生活，而且他依赖你的程度会越来越多。那你说我非常的 bitter 对吧，我很苦闷，然后我很不爽，我咬牙切齿的在这忍着，我怎么可能对他们好呢？所以我们只是去下一个判断，说所有不支持老人什么什么都是坏人或者都是坏小孩对吧，坏子女，这是行不通的。在现实层、
这个事情在我这儿是无解的。第一他们就是坏人，第二行不通，找自己原因，自己去反省，自己多读书多受教育，就慢慢想让自己行得通，把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要不然就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我今天想要聊的这个主题跟小孩能不能接受这个事情，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它完全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你爱接受不接受这是老子的人生，如果我是这个老人的话，我今天有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作为跟你这一个父母跟子女的关系，我当然会告诉你，我也会希望得到你的祝福，但是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你就 fuck it， 你他妈还能怎么着啊，对吧？在我看来，老人在相亲这件事情上，刚刚我讲那个数字，只有那么多丧偶的老人，他们有80%的意愿都想要再组建家庭，却只有不超过一成去真的组建了家庭。这个最大的那个根结，就是在这些傻逼子女身上。当然不是说所有原因都是这些傻逼子女，但是傻逼子女肯定占巨大的一部分。这些傻逼子女如果在这事情上有问题，就他妈应该回炉重造。就给我抓回去，全是你们的问题，你们就该死。在我看来，你们有什么权利阻止一个别人的幸福？你没有任何权利。而这些老人这一辈子都得为了你吗？都得为了你啊？我就是得为了你啊！我的这个有任何的问题都我自己吞着啊！我就是为了孩子活着，为什么呀？就我真的不能接受，我也无法理解。而且我认为这个中间没有任何可回旋的余地，你如果真有这样想法，请你自己去反省，把罪人两个字贴在自己脑门上，你没有任何可值得同情的地方，你做的没有一丁点是对的，就是这样。
那你要不要也再听我把话说说完好不好、就是你刚才其实你是被这两个数字所扎到心了嘛，对吧？就有这么多老人都有这个意愿，但是只有10%真正组建家庭，这两个数字非常的触目惊心，可能你接受不了，对吧？我想说的是，有80%的老人有这个情感的诉求，和只有10%组建家庭中间其实是有巨大的灰色地带存在的。比如说举例子，这里面也不外乎有一部分的老人，甚至我觉得是不少的老人会觉得，我有情感诉求，我可以拥有一个女朋友，我不一定要登记结婚
啊。对，可以吧，
对吧、所以你先平静一下，你先 calm down baby。 这个数字中间可能有大量的情况是未必完全是由子女导致的。那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对于我来讲，如果某一天我今天也变成一个独居的老人了，一方面我可能有这个情感的需求，我希望能够有一个人，咱们别说什么喜欢我啦爱我啦，可能我就是想要有一个人在意我， 对吧？那可能我的子女很忙，或者说他们的那种所谓的在意不是贴身生活的那种在意吗？所以可能我一方面我有这样的被在意被记得，我希望能够感受到我是重要的，这样子的一种情感需求，或者就是被陪伴，简单的这样的情感需求。然后与此同时，因为我一个人生活确实会有很多不方便，随着我的身体在慢慢的衰老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我需要别人帮忙才能完成的事儿。那可能我的子女天然他们可能未必能够随叫随到，那我也不太可能说有一个24小时跟我一起生活的保姆啊，或者干嘛的佣人，对吧，来供我使唤，那也不可能。所以如果有一个老头，然后咱俩能够搭伙过日子，我觉得也挺好，就互相照顾嘛。所以我会觉得基于以上的这两个我的核心需求，我是不是一定要跨入婚姻，这其实是个问号，对吗？我可以跟一个老头一起生活，他可以很在意我，我可以很在意他，我们可以相伴到老，相伴到死，咱们说，但是我是不是还需要再跟他登记结一次婚呢？这不一定，
只看这个人他的个人意愿，跟其他任何人没有任何关系。
是是是是，所以我就说你先不要被这样的数字扎到心，他可能就是在正常范围内老人自己主动选择，我并不想跨入婚姻，并且我不跨入婚姻并不妨碍我追求我的情感上面的幸福。
嗯，
所以没有那么糟啊，这是我想说的。说到子女的这个部分，我还是觉得人确实就是复杂的。嗯，当然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无论你在什么年龄，就是我都支持你去尝试和追求自己的快乐啊，无论这个快乐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还是情感上的。那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要面对的问题，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我觉得并不会因为他是老人而天然就应该拥有什么特权，也不会因为他是老人而天然就应该被阻碍。举例子，你在当毛头小子的时候，你谈个女朋友你爹妈还不愿意呢，对吗？
啊，是。
那么多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不也会被家里的各种人阻挠吗？
然后呢？
然后你们不就勇敢在一起了吗？
嗯，对啊。
是不是？
不就完了吗？对啊。
对吧？又或者你可能就觉得说，嗯，其实爹妈说的也未必没有道理，然后你们就分开了嘛。就是当遇到很实际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也不要天然觉得他的子女都该死，如果那样的话，那是不是就意味着阻挠你年轻时候那些荷尔蒙上头的其实也不大靠谱的这些恋情的爸妈也该死呢？好像也没有，
那个是两回事，完全是两回事， totally different。 因为那个时候第一你还未成年，第二呢你还经济不独立，很多时候你这种年轻人你在面对这种状况的时候，你怎么才会敢说那我就非得要一条路走到黑，那大体上是你经济独立了你才敢这样，对吧？那你经济不独立你他妈说什么呢？你废什么话？你现在依附于别人，谁出钱听谁的，这事就这么简单。
你完全说到的点子上，所以老人为什么他会妥协，也是因为很多老人是经济不独立的。你现在还没有到你真正成为老人的那一天，所以你可以说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呢？ Fuck it， 你可以讲这种话。但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变成了一个老头，你变成了一个70多岁，你可能确实就是走路也不方便啦，上厕所也不方便啦，每天要吃药啦，然后你要花很多治病的钱啦，甚至你可能要躺在床上要别人要服侍的时候，你还会说出说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吗？你就是要依附于你的子女，或者要依附于你的伴侣的。所以这个才是比较令人揪心的现实。
嗯，在我看来这是两件事情，一个是赡养老人的义务，一个是你作为子女，当然你可以说那你要跟那老头在一起了，那他妈我就不照顾你了，你试试，法律是用来干嘛的，就是他妈判你这种人的。你这个社会给你的最后的底线已经告诉你你不可以这么做，你这么做那老人就当然可以起诉你，法律会出动， 会行使他的权利，你可以试试。
法律会出动，我笑鼠了。
我完全不认同，
一下子破功了。
我完全不认同。
法律会出动，
法律会发挥它的作用，
法律会出动。
我最近不能看那么多的高达，真的是啊！我最近在狂补高达，不合适。
法律会出动绝了。你继续严肃的说，来，把脸冷下来，严肃的说。
就是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先放到一边了。就是我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第一，你没有任何权利去阻止他；第二，你有你的义务去赡养老人。你如果说拿这个东西做一个交换，这就兄弟你在玩火，你死定了。但凡这么试试，你看看法律管不管你，你看看国家判不判你就完了，这事儿就放这儿，这事情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已经一条线已经画死了。好，我们接下来聊下面的话题啊。那对啊，因为这个事情在我看来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你今天是什么正义的伙伴？
我是正义的伙伴，我是高达呀，
正义要出动。
我手拿第一利剑，
象征真要出动。然后法律不判你，象征真就要穿个内裤，然后飞到空中一拳把你打死。
对，我要打死你们 ，kill you all, motherfucker！
啊，然后你说你想说啥？
对，第二个，其实我在看他们的这些老年人相亲的一些内容啊，因为今天其实我们聊的是相亲嘛，相亲这件事情在我看来有个很重要的那个前提条件，就是大家其实是所谓相亲是要组建家庭的，是要组建家庭，而不是说单纯说我就是以大家谈个朋友啊，当然不是说上来就要组建家庭啊，对吧？但你的目的肯定是这样嘛。那如果说你这个角度的话，其实我看那些综艺节目啊，或者说那些纪录片里边所呈现那个东西让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我大概总结了一下，老年人啊在相亲这件事情上他们所看重的点到底有什么。
嗯，都有啥呢？
第一点呢，就这个当然排名不分先后啊，但是也大体上有一些侧重，最重要的事情可能包含身体怎么样。
嗯，
对方的身体到底好不好，他的体能如何，年纪可以大
但是要健康。
对，至少相对健康，对吧？你不是一个完全不能动的状态。第二点就是你的收入状况怎么样，你的退休金啊，每个月能有多少钱啊，这个也是还蛮看重的事情。除了这两个之外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个人有没有意思，
嗯，
有没有趣儿。这是我看到了好几个纪录片片段里面都在聊的这个事情。我甚至看到了一个老太太跟一个老头儿，他们俩啊、我说这个没有任何恶意啊，老太太和老头没有任何贬义的意思啊，因为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更不那么作的词儿来去形容他们。对，就是这个老太太对于这个老头儿特别动心的那一刻，是她发现因为有一些线下的这种相亲的红娘们平台们，他们会组织大家出去玩。
嗯，
就是组织一群老头一群老太太大家一块出去玩，
联谊
联谊，
春游，
对，春游去爬一个不那么高的山。哎，就发现这个老头呢很喜欢拍照，就给他拍了很多还蛮好看的照片，你知道吗？
哦，好会啊、
然后这个老太太，
我跟你说这招无论多大年纪，你就算是年轻人追姑娘也很好用。
很好用。这个老头很爱摄影啊，我其实看了那些照片，就拍的你不能说有多好，但是一看就是啊，他其实是花了一些时间研究了拍照这件事儿，所以拍的也还行，你懂吗？所以我就觉得哦，原来大家其实很看重这件事情。因为这个部分在我看来这几点其实是在甚至在一个程度上啊，它接近了婚姻组建家庭这件事情的本质。
哦，
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兴趣是否相投，这些老头老太太他们在聊的时候经常会说到一个词，就是我们已经这么大岁数了，我们从来不会试图去改变谁。
嗯，
我不会希望他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哎呦，这个还挺有松弛感的哈。
真的很厉害啊。对啊，就是说我只看他现在的样子，我到底喜欢不喜欢、嗯、对吧？那他身体还行，他可以跑步，甚至还去练练拳，打打太极，他会去跳跳舞，退休金跟我差不多，或者比我稍多一些，咱都还行。他还有一个兴趣爱好，这个兴趣爱好我也很喜欢，就比如说他喜欢拍照，我喜欢爬山，那我们就可以大伙一起出去，对吧？他喜欢拍鸟，我也喜欢观鸟，那咱们可以一起出去， 对吧？这个东西在我看来是非常婚姻本质的这件事情，就是所谓搭伙过日子，两个人从两个个体慢慢变成一个整体，新的小集体，这几点是至关重要的。除了这个之外呢，这当中还有另外两个我比较有趣的小观察。第一个呢，叫做子女是不是结婚，是他们都会讨论的事情。
嗯，
就是说你的小孩有没有结婚，这是他们我看到好几个这种纪录片段都是在相亲的刚开始都会先明示的，就是我女儿已经结婚了，然后有没有小孩，然后我儿子已经结婚了，有没有小孩，我儿子没结婚，就诸如此类。
那所以是结了好还是不结好？
结了好，从我看到的纪录片段就是如果子女都结了婚了，那说白了大家在所谓的小家庭层面上是平等的嘛。对，你也不会过多来干涉我，我也不用过多干涉你。对，
就大家在生活上是有界限的。
对啊，就是各过各的日子嘛，各自享受各自的人生嘛，这个是另外一个点。还有一个点就是也让我觉得很有趣的，我看到有不止一个这种线下的平台的工作人员吧，他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老太太跟老头的比例是3:1，
所以老太太更多，
老太太更多，老头少，
是老太太在他们那儿登记想要相亲的更多，对吧？他看到的数字只是这个方面的数字。
我甚至还看到有那种说法是说老太太活得更久一点，就这么说。
老太太活得更久是一个 fact，
对
baby，
对，所以会有很多老太太她是丧偶，就是她老公她已经去世了，你懂吗？所以老太太被留下来的多
一
些。
一部分，我觉得这个咱们还是要客观一点，就是首先呢，女性的平均寿命要比男性要长，但是一般来说，到目前为止，全世界的婚恋的主流依然是男性要比女性多长几岁的。对吧，男大女小，这个还是主流。那么因此理论上你能不能长寿到超过，就是等于你要超过你们俩那个年龄差，这其实是个未知数，啊，从这个平均寿命来看其实是超不过的。所以完全说是因为老太太活得更久然后老头都挂了，我觉得是有点偏颇的。那么但是呢，我觉得可能一方面女性对于情感诉求确实要看得比男性更重一些。
对，
所以可能女性就更希望在自己的老年，尤其是丧偶之后，可能更希望能够去获得或者去填补孤独感或者这块情感的缺失。与此同时呢，其实在财产上也是会有差异的。那其实你刚才提到有一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关于两个人的这个兴趣爱好或者对方要比较有趣。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一方面呢，如果我想象我自己是进入到我的中老年吧，人生非常后半段的时候，如果我很孤独，我相信对男性也是一样的，就是当荷尔蒙这个东西褪去了以后，对吧？就你年轻的时候，可能你寻找伴侣是蛮大程度上受到荷尔蒙的左右的，你会觉得这个人帅不帅啊，对吧？他有没有所谓的性吸引力，就性张力，是吧？大家都在说这个词儿，很多时候其实是围绕着性不性感这件事情发生的。就会有各种一见钟情啦什么的，这种其实都是非常用来描述荷尔蒙上头的这样的词汇嘛。当你的身体进入到一个中老年的状态的时候，你会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荷尔蒙的水平在下降，而当你真正开始摆脱掉荷尔蒙对于你的控制之后，我恰恰觉得在人生后半段的我们是会更加理性的。
对，
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去寻找一个伴侣，一方面你考虑的这些点也会更加现实和更加理性。
对，
另外一方面就是你会更在意对方非性和性欲的部分。
对，
就是他性格的部分呀，比如说就像我当年为什么喜欢你呢，我会觉得你还是一个还挺可爱的人，那即便某一天咱俩都老到 可能已经对对方或者互相可能很难再有这个性的冲动的话，我依然会觉得你是一个讲笑话很有趣的人，就是咱俩还可以在一起讲讲笑话，你还可以给我讲讲这个正义出动的这种事儿。我会觉得日子也不会，
你够了，你够了。
我也觉得日子也不会很难过，我觉得日子还挺好过的，对吧？然后每天也有滋有味儿的，我可能也能够变得更加成熟，去应对你的这些爹味儿发言，对吧？我也更有这个人生智慧和技巧，因此我恰恰在这个点上还挺羡慕的，就我觉得。这样子的，因为对方的好玩有趣，我相信这个部分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大家寻找伴侣的时候也会出现，但它的权重一定不是最重的，
对，
它一定不是最重的或者相对更重的那个权重，对吧？与此同时我也会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假设啊，就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可能举例子，今天如果我是一个老太太，那我可能在我人生的前半段也经历过不是那么快乐的婚姻生活，
嗯，
比如说我不知道，我可能离过婚，或者说我因为一些原因所以跟我没有那么喜欢的人在一起，或者我觉得大家不来电，
因为钱嘛，难道
不是啊，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吧，
嗯，
人浮于事，很多时候做出的决策是蛮现实的。那假设我是个普通老太太的例子哈，
嗯，
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再加上当时如果我现在是一个老太太，那还有我当年的时代背景了，你想想，
对，
对吧？那会儿可能好像也没到媒妁之言那个程度，但是就是很能不能那么自由也不确定，对吧？
是，
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我可能在前半生我并没有能够和一个我觉得有趣的人在一块儿。
嗯，
可能我们就是我跟我的前夫，咱们说就是这个过世的前夫，可能才是真正的搭伙过日子。
对，
大家就是室友，甚至我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进入过婚姻，然后我就一直独居到现在。
是，
如果到了我的后半生，我突然之间觉得这种孤独感是我没有办法 handle 的，我还是想要跟一个人在一起，那个时候一方面我更加倾向于去寻找一个更好玩的人来弥补我前半生可能我没有体验过的这样的一种情感支持和情感供给。
嗯，
又或者说如果我这辈子我都没结过婚，那如果那样的话我也会很谨慎的去思考说，那我现在要不要再以婚姻为目标去跟一个人在一起。一方面我可能还是更倾向于去更复杂的并且更审慎的去看待所有的这些数字。 与此同时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比如说像现在就像你刚刚说已经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婚恋的机构，包括你刚才说什么张罗大家一起出去玩，我觉得挺好的，如果咱们有幸能够把大内一直做到你我老去的时候，咱们也可以组这种激情燃烧的岁月团。
是
对吧，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启发，我们也未必一定要等到那天才能做，那咱俩现在已经步入中年了，
嗯，
对吗？假设大内再努力努力，然后再挣吧挣吧，也许10年20年以后，咱们就是这个夕阳团，不能叫夕阳团，我不喜欢夕阳团这个名字，我们就叫激情燃烧的岁月，然后还是咱俩带团，然后咱们还是带去 Fuji Rock， 你觉得怎么样？
哇，还挺牛逼的。其实你知道我自己看哈，我是觉得甚至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不知道是我的感觉还是说真的是这样，我老觉得东亚社会的这个问题尤其严重，就是它有某一种天然的从小的这种束缚就在里头，就叫做你不应该这样，你懂吗？就是说你得自重，你懂吗？你作为一个老人怎么，但你看其实很多老外不太有这个，但我不是说谁
是
好或者不好，但相对来说我觉得他们这种状态是他没有那么大的负担，你懂吗？他没有那么沉重的包袱在身上。我这个话说出来可能又会有很多人觉得还真是，或者说你说的不对 whatever。 就比如说我们看到老外们，哪怕是他们的影视作品和我们的影视作品里边相比较而言，就咱多拿影视作品说事儿哈，一个年轻人跟一个离过婚的人再在一起，这个事情他好像不是问题， 但在咱们这儿好像又是一个还挺大的问题。对，它变成一个重要的考量点。哦，他离过婚耶。老外的老人在碰到一个跟他年龄相仿的一个新的爱情，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不是个事儿，这不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吗？但是在咱们这儿好像它是一个巨大的枷锁存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在东亚的文化体系当中，大家的这种家庭和家族观念是尤其紧密的。
嗯嗯，
我会更倾向于认为这个其实也是因为东亚的人口尤其多，所以竞争尤其激烈，因此你作为单打独斗的一个个体，你很难去竞争嘛，所以你需要依赖和仰仗你的家族的势力，说白了，对吧？你要仰仗你很多的爹妈的关系，你的各种姻亲关系，这些就都是你的资源和人脉，然后你倾尽一个家族之力去做竞争。
嗯，
那也正因如此，这种所谓的一个家族对于自己下一代的这个小孩的期望会倾注在下一代的小孩身上，所有的家族在前人所积累下来的资源也会倾注在这个小孩身上。同时也正因为这样的倾注，所以会对于小孩的回馈这个期望也会尤其强，因为我把所有都给了你呀。
对，
那我年纪大的时候你不管我吗？但是也正因如此，所以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其实是尤其重要的。我们所谓的结婚也好，组建家庭也好，家庭的解体或者再组，咱们就说就像公司并购一样，对吧？你今天公司解体了，公司清算了，然后明天可能公司又合并了，它其实都是一个家庭的事儿。就好像咱们就说年轻人结婚，这也是两个家庭的事儿。
对，
但是对老外来说，他们没有这么复杂的事儿，因为在老外他们从小老外，对吧，年轻老外长过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相对也是更松弛的。就比如说这种父母啊什么也不会说，对老外来讲，一方面就是你去上学或者干嘛，你就自己就独立了呗。
对，
然后他也没有像我们这种说你还可以回家啃老。我的老外朋友是真的，你独立的是真独立了，你爹妈不帮你的，你确实是要跟爹妈借钱的。哦，
对，就是他是可以在你紧要关头他会帮你，但是他的方式是大体上很多时候是你要再还我的。
对呀，啊，就是大家所谓的独立就是真的独立，就是没有说就是你不想让你爸妈管的时候你就说我要独立，然后明天你想让爸妈再给你打点钱你又可以回去再撒撒娇，这个是不存在的。
对，
那也正因为大家之间没有这么深的这种资源绑定，所以一方面对于西方世界的老年人，他也并没有像我们这样会觉得子女你就是必须得要赡养我的，还是有挺多这个老年人赡养的问题的。
对，
也正因如此，对吧，你又没给我钱，你又没赡养我，你咱俩之间都已经是互相独立的，那我谈我的女朋友你谈你的女朋友呗，就
是
大家之间才会出现这种看似我们看似相敬如宾的这种状态。
对，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以前有个朋友，我那个朋友就五十大好几了吧，然后他爹都已经八十多岁了，然后可能已经八十多岁要往九十岁跑了，他爸找了一个新的女朋友，那他爸也是丧偶嘛，就出现了一个新女朋友，然后他呢就可能回去探望他爸爸的时候，他爸爸就跟他抱怨说那个，哎呀，我这个女朋友别的都好，他就是太年轻了，他只有七十多岁。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可爱。一方面就是他在跟我讲的时候，其实不是那种哎呀那个有个什么阿姨，不是那种，他也觉得他爸爸很可爱，因为他爸爸会担心他的女朋友才七十多岁什么，他还会担心说就是还会吃个醋啊什么的。然后他们俩也经常好像是一个礼拜会见一次，然后两个人会一起玩那个拼字游戏，活跃大脑。
哎，
就是不是很可爱。
嗯，
如果有一天咱们大家之间的关系都可以变得更松弛一些， 那也许慢慢的大家也会建立出这种生活的边界，反而大家之间的感情会更平稳吧，就事儿没那么多。如果你觉得你爹的事儿也都跟你有关，那你的事儿不是巨多吗？
是
就如果你觉得你爹的事儿就只是你爹的事儿，那你不就少了一件事儿吗？我是不是非常偷懒？所以一定程度上就是大家在生活上面的边界是比较有利的。在我看
就这个其实就是那种，在我看来是那种，就是你的家庭单元是什么嘛，还是那个问题。我们东亚的家庭单元很多时候还是，当然现在越来越好了哈，所谓越来越好的这个也是一个打引号的说法，就是越来越多人就觉得说家庭单元就是我们夫妻两个就是一个家庭单元，小朋友他成年之后有他自己的家庭单位了嘛。但是我们过往的家庭单位更多的是父母会觉得那他和你在一起这个是一个家庭单位，对吧？就这个思考逻辑，
他觉得我生的孩子就是一辈子都是我的孩子。
对、你再怎么着你也是个孩子呀。对，就这个东西是尤其在大城市来说越来越更加明显一点。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它也让年轻人有了更多的问题。其实在我看来，所谓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什么之类的这些原因，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成因，但是它本质上来说跟这种家庭结构的关系的变化和这种理念的变化也是有一定关联的。
所以我经常说我们要去做那个节点，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改变剧本走向的人。举例子，比如说你刚才这么正义出动义愤填膺的说你觉得就应该正常的这个情感诉求就应该去追寻，那么呸，但是如果有一天它就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那么你就要去做那个支持你的父母或者你上一辈或上上一辈去追寻他的这个情感和快乐的那个人。
对，
或者有一天如果呸，但是我去世了，那你也要，并且我也希望你能够勇敢地去追寻你自己的幸福。如果咱俩但凡有个小孩，我也希望我们能够把这样的边界感、尊重和可能这种支持的这种视角能够在养育他的过程当中能够放到他的大脑里面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咱们两个不就成为了我们小小的这一微观历史的改变者了吗？
对，
所以我一直说我非常坚信这个节点的力量，我觉得这也是播客存在的意义，就是咱俩在这聊了聊聊半天，像这样的话题其实我们自己说也行，打电话说也行，但是如果它成为了一个节目，但凡能够有人能够听到，我也希望这个节点的意义或者成为节点这件事情在某个时刻也能够给到你启发，然后你也能够去成为那个节点，这样的话咱们都有机会去改变自己身边的这些微观历史。
好的，
那今天要不就先聊到这儿。
可以的，
继续去看你的高达吧。
我出动了。
你要出动了。
出动了。
好的呢。
对呀，好吧。
那今天就到这儿。那象征声拜拜，大家拜
拜。
拜拜。There are lovers who walk hand in hand in the park, and lovers who walk all alone. There are lovers who lie unafraid in the dark, and lovers who long for home. I couldn't leave you even if I wanted to. You're in my dreams and always near.And especially when I sing the songs I wrote for you, you are in my heart and living there. And the moon and the stars are the same ones you see. It's the same old sun up in the sky. And your face in my dreams is like heaven to me, like the breezes here in old Shanghai. Shanghai breezes evening sweet caress.
Shanghai breezes soft and gentle remind me of your tenderness, and the moon and the stars are the same ones you see. It's the same old sun up in the sky, and your love in my life is like heaven to me, like the breezes here in old Shanghai. And the moon and the stars are the same ones you see. It's the same old sun up in the sky, and your love in my life.